诸法更新本极法界，众智性圆满，三身有五力，列藏本来护着龙，请把七情五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度母赞。那么这个因为二十一尊度母的赞颂，所以说呢，这个度母赞呢也叫二十一度母赞。二十一度母呢，每一尊度母呢，其实都是一个本体，但是呢，它的一种这个，不同的侧面嘛，功德不一样，或者它对众生帮助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说呢，大概从二十一个方面呢进行的这个安利。意思说呢，不管我们是平时二十一尊度母都赞叹、都修持也可以，或者说是只是这个把所有二十一尊度母的一种本体。那比如说这个绿度母等等，修持其中一尊也可以。那么就绿度母可以是二十一度母的这个它的这个本体，但其实呢，二十一度母的任何一尊呢，也是代表其他的一些这个度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度母的法的话，就是说虽然很早就有，一直就有，在印度就有了，但是呢，就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在这个现在我们的一些这个修行者当中。对度母的一种了解呢，也是这个时间不太长，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上次呢也是这个讲了这个度母赞，让我们对于这个度母呢有所这个有所了知，也就是说呢，这些因缘就是这样的。那虽然就是说这些可能其他的上师啊或者其他的地方也讲度母，度母的画像呢可能很早我们就见过，可能也见过一些这个讲度母功德的一些文章啊一些开示。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因缘就是如此的。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学的话，或者没有通过某种因缘来真正开始学的话，就是说虽然是知识知道，但是还是不是了知的那么清楚。但是因为上师老人家讲了这个缘故呢，安排我们来学习，所以说我们就相当于就正式来接触这个度母，通过一种比较正式的方式来了解这个度母，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个比如说中论啊，比如说入行论啊，或者比如说其他的法可能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在哪个地方也见过，或者这个教研呢这个书呢可能也翻过，我大概也看过，但是没有专门学，说里面的这个法义对我们来讲呢可能就一下子就没办法去这个领悟，也一下子就入不了心，这样的。但是呢因缘成熟了，我们开始从第一个颂词开始学，和大家一块儿学，学到最后诵词的时候，这个整个法本里面的法义，我们都有一个非常这个清晰的认知，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于这个他的一种所权的菩提心啊，还怎么样这个变成菩萨的这些很多很多的理念和修法都有所理解了。也就是说呢，一方面来讲，我们要正式的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一个连贯性的学思维的连贯性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这个法我们一直在连贯的这个就很长时间当中，几个月或者说一年当中或者几年当中，我们都是在圆这个法在学，它的一种思路，它这个对这个法义本身有一个连贯性的认知，是吧？前前后后很多法义的就它会汇总，就会总集，就会汇在一起，对吧？对我们这个了解这个整体法义来讲呢，帮助很大的。这个就绝对比我们零散的去看这个地方去看一下，那个地方过几天又看一下，这个很零散的去了知这个法义，和这个比较集中的连贯性的去思维这个法义呢，的确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这个道友们呢，虽然有些时候可能是正式的共修呢一周一次一周一次共修，但是就是说是这个共修完之后自己的一些这个预习啊或者复习啊等等，这些还是有的。即便是一周一次了，它都有一个连贯性，就是说上一周学的内容这周继续学，这周学的内容下周继续学，它就有这个连贯性的话，对我们学习来讲它就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说对我们了解这个法义或增长智慧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不相同的所以说呢，无论如何呢就是说学习佛法的道友们，对于这个对于经义还有对于论义对于这些这个佛法的含义的话，还是要长期的学，而且就是说是这个不要东一下西一下的学，最好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把这个呢就一个主次吧一个主次，主要的现在我是学这个，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精力时间呢都用在这个上面其他的话就是说看一些别的教研呢这个是可以的全都是零散的这个就不行就没有一个就是主要是我们的思想没有连贯性，这个是比较那个什么的，就不利于我们修学，是这样。不单单是这个学佛法学其他的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连贯性的思维一个事情，或者说连贯性的去就你们就说有些时候叫公关也好，或者说叫什么就攻克什么难题也好，搞科研也好，它其实都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它有一个连贯性的，就是一直在思维，一直为了这个事情在努力，它就很容易出成果。学习佛法还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坚持啊，无论如何的话还是要坚持对这个这个现在我们所学的一种经和论啊，当然我们学的论为主啊，论多一些，经典呢也是在有学一些经典，这些呢就是很有必要。比如说杜牧也是一样的，我们一直在几周当中我们一直在圆这个杜牧在这个在学习，所以说呢这个认知肯定是和以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肯定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以前可能有些道友已经学过生过信心，但是继续的再通过几周的方式来学习的话它还有增上。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学金刚七句也好，也是一样的嘛，反正就是说是金刚七句名声很大也在念，但是呢它的真实的功德不学的话就不了解，学完之后呢他的认知就上一个新高度。杜牧也是一样的，包括以后我们要学习的这些正法它都是一个道理，所以要持续性的学的话，我们内心当中对整个佛法的一种这个整个一个框架，还有就是说一些这个修学的细则，都是可以通过不间断的持续性的思维和学习来慢慢来了达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是学习一段时间又停了一段时间再开始学一段时间又停的话，这个就很难在内心当中升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一种这个认知。修行佛法它相当于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是这样的，它也不是说靠一下这个突击一下呀，或者说有的时候就是看一些短短的教研就可以真正了悟整个修行的真谛的修行来讲的话它其实还是一个就是说这个需要系统的去了解如果不系统了解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是自以为是的认为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全部，但其实来讲的话可能有些时候只是在强调了修行的某一个部分，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学它的这个其他的方面的缘故，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修行的全部，它就会忽略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其实呢我们在忽略掉其他因素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有时间有精力有这些去了解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去这个学习的缘故呢，就是这部分呢就被错失掉就错失掉时间。有些因缘也错失到有些因缘如果错失之后呢再要成熟的话就不知道什么时间才能成熟，因为它这个我们相续当中很多很多的因缘排着队在成熟嘛，是在我们打比喻讲比喻就是这样的，很多相续当中特别多的一些因缘是这样的，只不过呢有些因缘成熟了之后其他的因缘暂时就不成熟了，但是不成熟不等于它永远不会成熟，等你这个因缘一弱了它就一下就起来了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就是现在我们是学这个法的因缘正在成熟当中，因此其他的因缘可能还没有暂时被它压住了其他的因缘没有成熟的原因被它压住了，但是如果我们这方面一放松，它只要这方面因缘弱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其他的因缘一旦成熟之后呢这个因缘就弱了就是我们就是修行佛法的因缘呢，听闻佛法的因缘，思维佛法的因缘，修行佛法的因缘，方方面面内外的因缘都会就是说是这个减弱，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负面的因缘，它开始成熟了，所以都是不管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分别念，还是外在的一些环境，还是这些东西呢，都是让我们没办法再接触到修行佛法的一些这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氛围了。这个来讲，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要理解，要知道这个道理哈。所以这个因缘它不是说，一直会成熟，它不会一直成熟，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确是太多太多了，做了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一种因，很多很多的业因是这样的。那么这些业因呢，就是说它总会成熟，但是现在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种因缘在成熟正在成熟的时候，其他因缘它就被压住了，就起不来。但是就是说，只要这个因缘一去掉之后，或者它一弱之后，其他因缘就会起来。就这样的原因是这样的，所以包括我们现在的，我们这一次得到了侠门人生的道理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得到一次侠门人生，是不是就是说打保票了从今以后就可以怎么怎么样？这个不是，我们这次得到侠门人生，只说这个因缘已经成熟了，所以其他的因缘暂时没成熟。一旦失去了这个因缘之后，那么下一次是不是还有才会连续的再成熟这个修行佛法的因缘，那就不好说，不一定。为了保持这个下一世也能够继续的有侠满人生，所以说要就在现在的时候呢，必须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比如说好好守戒律比如说修持布施安忍还有就每天都要发愿获得侠满人生的愿，每天都要发愿。只有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力量够大，在这一世力量够大使的时候， 这个力量占了，就他这个力量就是占了上风，他还是继续成熟的话，那么下次我们又得了下半人生。如果这个力量不够的话，内心当中他以其他的意愿他就会起来。所以就为什么导致有些就是说以前学习过佛法的人，他中间好几世他都根本听不到佛法，他也没有这个修学佛法的这个想法，并不是他完全没有这个善根，而是他这个修行佛法的善根被其他的因缘他就成熟了，是这样。所以说他就暂时来讲他就没有这个意乐。有些来讲呢，我们看很多这些就说有些人他一辈子都不学佛法嘛，都不信心，但是他就临终的时候别人劝他念佛，他就开始念了。这个不是说是这个运气好啊，的确是他有这个因缘，但中间呢被其他的因缘成熟的时候占据了，他这个因缘就没有成熟，但是他必定有这个。意思说呢，在临终的时候呢，可能听到别人劝他念佛往生的时候，他就这个他自己就一下子就苏醒了这个因缘，是那类似于这样的道理。所以说，但是呢，这些就是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这些都是很多都是未知的。到底我们就相信当中哪种因缘，哪一种因缘正在蠢蠢欲动，对不对？就等着你这个松懈，然后它好成熟，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前期里面讲的话，就是如履薄冰的感觉，每天都要特别小心谨慎，来就是说是这个发愿呐、来精进的修学啊，认真对待这个修学的这个因缘。否则的话，如果一旦错失之后，我们现在倒无所谓，没觉得怎么样啊，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可能本身我们也看不到，然后就是说我们的自见呢，可能也没有认知到那个深度，所以有些时候就会导致很多就是说随随便便浪费啊，无所谓这样一种，像这样的话就比较危险。那不管怎么样，因为一方面我们的确也看不到，也许就是说你现在虽然无所谓，但是他这个善根还是够强劲，他反正还是不会一下子消失，也有可能这种，有可能的话就是说这个因缘一弱了之后，其他因缘就成熟了。这个也非常可能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还是每天就是不放逸，正知正念不放逸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小心谨慎的去，发愿做取舍，静静的对善法就闻思修行呢，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现在我们自己在修学的时候呢，对这个度母也是了解啊，了解之后呢，就经常去祈祷他，因为他对这个。方方面面吧，度母每尊度母它对于我们方方面面的一种遣除违缘呐、具足顺缘呐、或者说获得财富啊，或者说是增长智慧啊，或者增长我们的道心啊，它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种这个功能。它度母就是专职利他的啊，它就专职利他是这样的。专职利他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发愿，我们其实发愿的话，以后我们要专职利他。只不过现在我们内心当中还有一些小心眼儿，就自己还要想得到一个捞一点好处，是这样的。现在来话就，但是呢，就说是这种心态呢，在我们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逐渐逐渐的都要被去掉，自动就会被去掉，不是谁强迫你去掉，而是你自己修行菩提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自己就这个心态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弱了。因为这个修行这个菩提心的，它整个过程本身就是打压我执、增上利他的心的这个，所以只要他一进步。只要菩提心一进步，这个我执肯定是越来越弱，所以最后我们就会真正就决定了，我就变成一个专制利他者，这个就是已经目标已经完全向佛菩萨看齐了，是这样的。说然后剩下来的事情就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有力量，真是变成一个能够专制利他的一种这个身份，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初地啊，二地啊，然后就十地啊，成佛。就像杜母一样，他就专职利他了，是这样的，完完全全就利他。但是他的一种每一种这个声相啊，每一种姿势，每一句咒语，然后就是说每一束光明，他其实呢都是这个利益众生的啊，全都是利益众生的一种，所以他就是一种专职利他的。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在修学这个，而杜母呢，他已经是他完完全全已经成熟了这个果位了。所以说呢，对于就是想帮助我们的度母呢，我们一定要了解，一定要去祈祷，就是一定要祈祷，因为他是就是说能够救度众生的一种主尊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恭敬他、供奉他、念诵他，然后观想他啊，就是说和他相应的话，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就逐渐逐渐的和他就是向他靠近。所以说呢，不管是念度母赞也好，还是说供养也好，还是说这个顶礼也好。反正都是和度母相应的一个方式啊，都是和他相应。他的和他相应是什么？他的本体就是自悲力，他的智慧和大悲和这个善巧方便力。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和他相应呢，我们自己相应当中的这些，这个没有智慧的这个无智的愚痴，慢慢慢慢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慈悲心的这个 害就自私利益心啊，这个也会慢越来越少。没有善巧方便的这些呢，也会越来越少，因为他就是一个这个主尊，所以我们向他看齐，我们向他靠近，和他相应的话，我们自己会慢慢变成这样。最大的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优势，就是我们本具和他一样的佛性，都母所拥有的佛性，我们也有，就是这样的啊。每个众生都是天然具足的，本来具足的，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但是呢，这个优势是有了，关键就是说怎么开发，就是说你开不开发，怎么开发，通过什么方式来开发。这个是不一样的。你对开发这个佛性有多大的迫切性，对不对？你有多向往这个，就说是这个很向往，就是说特别想成佛的，特别想利益众生的那种，就很精进，自然而然就很特别精进。精进的意思就是说对这个特别向往，很欢喜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佛果和能够成佛的这个方法，他是特别有兴趣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这些，比如说从果的侧面来讲，如果他对佛果很大的兴趣的话，他对世间的这些果就没有兴趣。他可能就没有兴趣，他知道，就是说，他一对比之后，他就知道世间的暂时的这些高位啊、财富啊，还有一些就说是小的这个小利益啊、小安乐啊，这个就不值一提啊。对他来讲，他已经致力于对佛果或者对这种最终的觉悟兴趣很大的话，他对这个果就没有兴趣了。如果他对成佛的方法兴趣很大的话，他对获得世间的这些，就是说是财富啊，这些小果的法，他就不会是没什么兴趣，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你自己在，只不过你自己在轮回当中的时候，有些事情不得不做，不得不做的话，你要去做。但是他自己真实的究竟的思想不在这儿，他究竟的思想在究竟的果位和这个说获得究竟果位的方法上面，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不相同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自己来讲呢，到底有多大的兴趣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兴趣真正很大，那么你的这个身体和这个语言，那就说是自然而然就会这方面去体现。他可能就说是这个为了成佛，他自己就是在这个对于能够成佛的这些这个要素，他就在努力努力的去这个具足，努力的让这些因素的都能齐全。他会去学这个成佛或者获得这种觉悟需要什么因缘，他就会打听。打听的话，就是说有经验的上师就告诉他，如果你想要获得这种觉悟的话，第一个就是要生发菩提心，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然后其他的还要修持很多其他的方法他发菩提心这么重要，菩提心怎么发，对不对？就告诉你菩提心怎么发菩提心没有升起怎么升升起之后不退失，然后呢不退失的基础上怎么增长他就会告诉我们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的一种这个方法就是他就是说这个，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升起菩提心呢？他就继续来讲的话，就是说要对菩提心了解，生欢喜心或者即知经藏等等等等，慢慢慢慢，他就开始要为了获得这个最大的要素，他就会就特别精进的、认真的去努力他就不会去装装样子是这样的，因为他的的确确想获得这个。你的确想获得这个和假装想获得这个是两回事儿，是这样的。你这装得很像，就是我要得到这个，其实根本不想。那不想的话，就说是你假装的得了这个人，永远得不到。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得到的话，他在每一次观修的时候，每次修法的时候，他就想，我这个善根是为了升起那个菩提心的，所以不能马虎不能马虎，马虎是得不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首先把这个因。他就把所有的因呢，就是了知得很齐全这个因也是，那个因也是。他首先整体全部了解了这些比如说十个因缘能够成佛，或者十个因缘能够让自己升起菩提心，他首先了解了。然后他这个十个因，他每一个都要去非常认真去落实，因为你不落实到位，他就没办法升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真正想升起菩提心的这些，他就会非常认真的去即知进藏发菩提心，他每次打坐的时候都是很认真的去为了自己升起菩提心去努力的，而不是说就是说是因为有这个任务必须要去做一下观音观，这个就不一样，所以他相当于心力就很弱。但是他如果就致力于我一定要在这座上升起这个菩提心，那为此而努力的话，他就说他的这个心态，他这个心呢，就是说是非常的这个热切，很热切的想要升起这个菩提心，所以他就说在做努力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敷衍了事，他就非常认真去对待这个事情。所以说，就是他包括他磕的每一个头，他也是很认真的去。我这个磕这个头，就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为了升起菩提心而努力。我念了一句佛号，我就要达到这个目标，是这样的。我现在学那个成佛的法，比如说听这堂课，我就很认真去听，因为这个是对我升起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思维也是很认真的思维， 啊，每一个他都能够落实，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整个修行者的话，他就会就说慢慢慢慢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许这个就这个也许这个这样一种阶段要努力一段阶段，但是这个是一个理念啊，对于修行者来讲应该有这样的状态。所以说呢，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就说是这个感觉他是一个修行者，他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修行者，是这样，不是像一个，而是真是慢慢慢慢就变成一个真实的修行者了。而这个修行者就是为了让内心当中升起成佛的因缘啊，只要就成佛的因缘齐全呢，那个佛果肯定是会获得的啊。这个就是因果的规律啊，因缘法则，因果的规律，所有的因缘齐全呢，所有的因素齐全，它的果呢不求而自得啊，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因缘不齐全的话，就说是这个果也得不到，或者说你不去努力因的话，你对这个想得的这个果可能也是不是那么想得啊。如果你真想得的话，你不会这样敷衍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自己的对于学习佛法的时候要认真去想啊，对于每一个道理要去想，因为想的越深呢，可能越能够触动自己的佛性，因为可能我们自己带了这个种性，带了很多善根，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思维的不深，或者说我们就是说不够努力不够认真的话，他还没办法触动这个善根，还没办法让他就说是萌发起来。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每次呢都要去认真去做。那么祈祷度母加持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自己现在既然我们想要成佛呢，而他又是一个已经成佛的人，而且特别想帮助我们成佛的人成佛的对境吧。所以说我们自己就好好的去祈祷度母，一方面来讲自己要努力的去具备菩提心啊，或者说这些这个信心啊等等。还有一个就是说每天我们要就是在祈祷的时候要非常相信这个度母的功德，相信度母的加持力，这个其实也很重要。没有完全没有怀疑没有怀疑的去做祈祷，和你虽然祈祷了，但是这个祈祷过程当中就是说是这个信心不够啊，或者时间不够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得到它的一种相应的一种这个验象。但是就是说如果它的一种因素齐全那就可以。所以我们对于学度母来讲的话，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度母它虽然讲了很多这个遣出我们的这些恐怖啊，或者让我获得财富，但是究竟来讲还是让我们获得觉悟的一个最大的助缘，它就还是帮主要还是帮助我们觉悟，就这样。所以我们在修度母法的时候呢，还是为了更好的像度母一样，度母现在在帮助其他众生，那么我是他的受惠者度母帮助我比如帮助我遣出修道的委员帮助我升起道心帮助我开智慧他现在是如是帮助我，那么我以后呢我也如是去帮助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现在修度母是为了更好的以后像他一样帮助众生，所以我通过这样带着这样一种心态来观修来祈祷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天一天的去做，也许就是说一天没有什么感觉，一个月也没什么感觉，一年也没什么感觉，是这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说是每天都要这样去这个都要这样通过坚信这个因果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很深的很强的这个因果证件的话，我们就知道只要因缘成熟了，它的果一定会有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每天我们去做这个因，每天就是让这个因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逐渐具备，然后让这个因呢就是非常强劲。这样的话只要它的这个因素因缘齐全呢，它的一种各式各样的一种这个先是获得一些暂时的果，然后呢逐渐获得一些比较就近的比较大的一种果，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带着这样一种心态来去这个去祈祷度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度母呢是帮助主要是帮助这些大乘的修道者来获得觉悟的一种巨大的助缘。那么就在这个修道者嘛，就是说他没有成就之前，所有的修行者他还在世间当中流转，所以世间流转的时候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因为以前自己的行为不善巧，自己在以前都会漂流的时候呢，就因为不懂这个不懂本性然后也不懂这个因果随着自己的贪嗔痴呢造了很多很多不好的因。那么这些因呢在众生流转的过程当中，虽然现在是修道者，他虽然是修道者他现在已经就是说自力开始修道了，但是以前的一种很多很多的一些恶因缘呢还没有被完全的解开，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这些以前所造的这个因呢还在逐渐成熟。所以说呢，在他这个修道者修道的过程当中，也还是会逐渐碰到这些恐怖然后就是忧虑贫穷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其他的一种身体和心方面的一种这个痛苦，还有不自在等等痛苦。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修道者一方面修度母呢也是为了觉悟同时呢就是说是也为了遣除暂时的因为以前不知道自己就是说很愚痴所犯下来的一些这个 以前这个自己鱼翅不了解呢，犯了很多错，也就我们说是犯了错嘛，就是这个按照佛法的术语来讲，造了很多恶业，是这样的，犯了很多错。现在这些呢，就是以前所犯的错呢，自己正在承担这个后果，啊，正在为以前所犯的错负责，是这样的。那但是这个是很不让人舒服的，是这样。一方面来讲的话很痛苦，一方面来讲总是变成自己修道的一种障碍，修道的委员。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还是祈祷度母。一方面来讲呢，就说是和度母相应，本性上面、究竟的法性上面和度母相应啊，帮助自己逐渐获得觉悟。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帮我们就说是这个遣除，帮我们摆平一些世间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我们祈祷度母来帮助我。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因为自己带着一种心是为了真正的修法的。那为了修法，当然如果你有些人呢，就是说他没有想要觉悟，只是想要求度母帮助他解决一些世间问题呢。这个度母也会帮助啊，根据他自己的情况也会帮助。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应该就是说，在这个求度母帮助的这个事情上面，应该还有一个更深的认知。就像前面讲的一样，主要还是为了得到度母的帮助，让我们就是说，比如说觉悟空性啊，或者说是这个获得升起道心啊，或者升起智慧啊，主要是这方面。但是暂时的一些贫穷，暂时的一些不自在啊、不如意啊，还有就受到别人威胁啊，等等等等。这方面来讲呢，我们要相信杜牧有这个能力，啊，他以前的话就是说自立于修持的这些方面的一种针对性的修了很多很多这方面发了愿嘛，或他的功德已经圆满了，他是有能力帮助我们的，所以说我们自己还是应该，就在这个基础上，前面那个基础上呢，也是祈祷杜牧加持我们啊，因为没有这些麻烦了之后，我们可能就，更加可以就是说顺利的去修行。啊，是这样，我们一定这个不要，这个不能放松的。有些时候呢，就遇到麻烦的时候就想，如果这次问题解决之后，我一定要认真修行，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就不开始修了，就开始就说是继续的去享受享受这个度母带来的好生活，是这样的，那就不对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说本来讲，就是这个麻烦委员遣除之后呢，应该就说是这个用这样一种机缘，就是说投入到更深的文思修行当中去，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注意。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这种知见，有这种了知，有这种知见，那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呢，它都是完全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在服务，它不会偏离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个愿呢，就相当于就是说，我们这个就像一条绳子把我们捆住一样，你跑不多远的，是这样的。你再怎么跑的，它是被绳子拴住的。他没办法，就是跑多远，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心的念念都在解脱方面，都在为了获得觉悟方面。所以有的时候虽然放逸一下，享受一下，因为自己的这个心力在这个地方，他不跑不远，是这样的，跑不远。跑不远的话，就是说他可能还是想啊，这个还是解脱更加重要。所以他念念相续都在这个解脱道方面的话，逐渐也可以，就说是这个和这个真正的正道的获得一种相应。那么就是说，这里面上次也讲了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在世间当中呢，有一些很多的一些不如意啊，比如说里面说的有一些，就是说方方面面的一些，这个生活啊、婚姻啊、还有工作啊等等，这方面有一些委员的时候，都可以认真的祈祷度母，啊，就是祈祷度母来，通过祈祷度母的方式来予以遣除。所以这个再讲的话，就是主要是信心很重要，就是完全相信度母有这个能力。帮助加持我们的能力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就意念这个佛功德，它到底具有什么样？我们说是度母像，度母就是这个佛陀的一种这个事业。那佛陀到底有什么事业？他到底有什么功德？他获得觉悟是什么？是吧？他为什么你可以就是这样的有能力帮助我们？什么什么原因啊？平时我们也一边就有的祈祷的时候呢，一边也是把自己学过的一些教法去就说是这个去意念，意念之后呢，这个信心也会。就说是这个升起来，然后以前的这些疑惑啊，慢慢也会少。所以如果自己学的这些经论，对佛的一些了解比较多的话，那么在自己修法的时候，这些都能够变成自己这个遣除自己怀疑的一种这个利器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遣除委员呢，具足顺缘的话，这个度母法呢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法。所以上师里面说呢，依靠度母呢可以获得一切成就啊，一切世间的这些成就。啊，也获得一些出世间的成就，都是可以获得的，只不过就是我们再提醒的话，就是说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来讲的话，不能够只以世间成就作为究竟的这个目标，世间成就只是为了世间成就是完完全全自始至终的都是为了出世间的成就而服务的， 是这样的，他不能够就是说是我们，只是为了实现成就，然后去修任何法，修动物也好，修莲师也好，甚至于修这些财神也好，是这样的。但不管修什么法呢，它都是为了解脱服务，或者说这个解脱呢，也是为了众生服务。如果就是这个思想特别重要，这个是所有修行人的，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思想啊，最基本的思想。很多时候就是说，是不是一个佛弟子，是不是一个佛弟子呢？就完全也是。就看你内心当中有没有这个思想，有没有这个真实来讲的话，知道这个世间是虚假的、不可靠的、暂时的，解脱呢，才是一个修行者应该有的一种心态和目标。所以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了一个要解脱的心呢，他就是佛弟子啊，他就是个佛教徒，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想法，没有这个认知的话，虽然他可能是在文殊修行啊。表面上在文殊修行啊，在做这些，但是呢，他最主要的一种佛弟子的主要的法相，还是没有具足，是这样的。就像有些狗长得像狮子一样，但是它不叫狮子，是这样的，它不是狮子。所以有些人给狗取名字叫狮子，但它不是狮子，是这样。为什么呢？它因为没有狮子的法相啊，它只是一条狗而已。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再装得像这个修行者，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一点，没有想求解脱，没有从轮回当中解脱这个心的话，那就是说，没有这个主要的法相的话，就不算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佛弟子，是这样的，不算真实佛弟子。佛陀是觉悟者，佛弟子应该是求觉悟的。这个就是很容易理解嘛，是这样的。既然我们是佛弟子，我们跟佛学习。那佛陀是觉悟者呢，那么我们跟佛学习，当然是学觉悟之道，觉悟之道呢，就是从轮回当中解脱的这样的觉悟之道，所以你要觉悟才能解啊，所以你觉悟就解脱了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如果你没有这个想要解脱的心的话，那么就是可能就说算是一个就说是这个就佛教爱好者。可能就比较，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对佛法的一些行为啊，这些呢比较爱好的一个人，是不算是真正的修行者呢？可能还不算。但这类人呢，有可能再进一步努把力，他就真是进入佛弟子的行列了，或者就原地踏步，反正我就满足于这个状态就行了，是这样的。那因为呢，反正来讲的话，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可能就是徘徊一段时间又退了，这个也就进来看一下，没什么就出去了，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就是说，我们道理如果了解了之后呢，就尽量的去通过这些能够引发我们出离心的这些教研，比如释迦行啊等等，来引发我们对轮回的这些本性、轮回的本性的认知。了知了轮回的本性，完全就知道这个没有什么可贪的。不是说佛陀要压制我们的权利。就是说是你不能再，反正就归我了，就不能再享受这些东西了。强制性的压制我们去享受轮回这个运妙的权利，是这样，它不是这样的，而是就是说完全告诉我们轮回就是这个一个假象而已，是这样的。看起来很热闹外面看着这么热闹，你进去看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很虚假，是这样的。所以整个轮回呢，就是没有这么真实坚实的安乐可得，虚假的嘛，表面的这些安乐是有的。但是坚实的安乐是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它是一个假象。了知了这个之后，比如说我们就通过释迦行啊，通过这些了知之后，就说是尤其是对思维轮回的过患呐，思维业因果，这思维完之后，就这个假象，看起来好像是有很多可以得到的这个好东西，但是每一个所谓的安乐，每一种所谓的安乐，你只要一观察，那就得不到一个真实的。没一个真实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要不然就是苦，要不然就变苦，要么就是行苦，是这样的。真正一观察，你不观察哦，这个就是快乐；但是一观察，它就是变苦。它就是真实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变苦的自性，它没有什么可得的。所以它就引导我们去了解佛陀来讲，佛陀所讲的法就是告诉我们真相，无外乎就是告诉我们世俗的真相和圣意的真相。世俗的真相是什么？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些这个显现的五花八门的东西，它是无常的，它是不净的等等，这些真相告诉我们，就是说告诉我们，让我们自己去观察是不是这样的，你观察啊，的的确确是这样的，然后你自己就对整个轮回的本性你就了解了，你不会贪执的。第二个部分就告诉我们圣意的真相，圣意的真相当然就包括我们的佛性，对不对？这个才是你有的，这个才是坚实的。如果你追求这个，你得到之后就一得永得，你不会说得到之后你死了之后就归零了，你没有了，清零了，然后下一次重新努力又觉悟了， 然后死了之后又归零了。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是坚实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真正的一种这个啊佛性如来藏，你获得之后呢，那就易得永得，一劳永逸，一得永得的这种自信。轮回的这些快乐不是，本来是虚假的、短暂的，得到之后呢，就它也很短暂。得到之后呢，就是说不能够永远拥有，啊，不能够永久拥有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幸福和快乐，而且它本身也隐藏了大量的一种这个隐患。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得到一个轮回的快乐就是这样的，就像那个佛经还有入中论等讲的一样，轮回当中的所有的吉祥都和黑尔啊就不吉祥了，我就都和它相伴的，吉祥和不吉祥永远是相伴的，是这样，你不可能只取一个拒绝另一个，轮回的本性就是这样啊，它没有办法的。但是如果你获得了觉悟，那就不是这样的，因为它觉悟已经超越了轮回当中的这个暂时的吉祥和不吉祥，它也完全超越了。它就是我们的本性当中的一种自信现前的。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就是说就是说通过学习很多道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啊就是说是看穿这个。因为它这个迷惑性是很强的。这个迷惑性其实并不是说其他的，迷惑性主要来自于我们的无明，内心当中的很多很多的实质啊、无明啊，他对这个轮回看不穿，没办法了解，总是有希望啊，觉得就是说这次混不好啊，就是说是这个就主要是我前世没有做好。但我现在好好努力，我下次会混得很好，是这样的。当然是暂时来讲的确是这样的，但是还是一个阶段，是这样的。因为他只要内心当中有这个我执，有贪嗔痴，有这些，他就会就是迷惑，是这样的，他就没办法做一个真正一直做正确的选项，这个是不会的啊，这个没办法做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即便你得到之后呢，还是一个痛苦的自信啊。如果没有这个解脱那就算了啊，如果真的没有解脱的话，我们就努力做好一点啊，不管怎么样，虽然不就近，但是我们还是努力做好。但是有解脱，关键是有解脱，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呢？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以前不知道或者不相信这个有解脱，所以我们就一直对修道这个事情一直在怀疑，摇摆不定。有时候修一下，哎，觉得就说还是轮回好，然后又回来享受一下，哎，觉得轮回还是很苦，又修一下，又回来，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永远在这个摇摆不定的话，就没办法。所以说，我们要必须要确定下来。啊，必须要确定对自己所修的道、所走的道要确定。这个确定呢，要通过就学习这个佛菩萨的一些这个真正的一种教言啊，他们对于轮回的一种这个描述啊，整个虚假性的描述，然后对圣意的本性的描述啊，这样的话就慢慢我们就知道哦，轮回是从某些方面来讲，轮回是可厌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圣意呢是可求的，应该得到的。当然就究竟来讲，他还会讲圣意和轮回，其实他是这个圣意的本性就是涅槃呢，也会这样讲。但暂时来讲啊，他一定要确立一个轮回是可厌，然后解脱是可星球的一个这样观念，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愿意去为了解脱道去发愿呢、啊、去稳固这个，为了去求法，否则呢这个是很困难。那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杜母他也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在修道过程当中呢获得一些世间和出世间的成就。我上次也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很多大德呢，他也是把杜母作为这个三根本的这个修法来修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很多就是说是修三根本的时候，上师呢就是以莲师的修法嘛，本尊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观世音菩萨或者文殊菩萨这个作为本尊，然后杜母呢就作为空行，或者作名佛母啊，或者说杜母啊，或者说其他的作为空行来修持，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一些呢是把这个杜母作为本尊来修的也有啊，是这样，他就把杜母作为自己的本尊啊，一直来求西地啊，是这样，是也是有的。当然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本尊和空行，它本身也是不能分开的啊，不能够强制性的把它分成三个，它其实本性来讲也是一样的，是这样的。也就是上师老人家就讲的意思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来讲的话，经常要观修的一些三根本啊，三根本的话就是说杜母呢，就一直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祈祷的一种，或者是一直的这个对境啊，成就这个潜住委员呢、啊，成就事业啊，像这样的话，杜母就是他自己是对于我们修行这个佛法方面是很大的这个帮助啊，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杜母作为这个上师说，如果把这个杜母作为空行来修持的话，依靠这个杜母的这个迅速的加持，一般来讲，这些暂时的委员都能够被遣除。啊，除了一些决定的已经不可逆转的已经这些定业之外的话，其他的一些这很多业呢都可以被这个遣除掉。所以说上次讲这些呢，主要还是让我们对杜母的这个对境呢升起一个信心。现在我们 正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比较好的一种这个机会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完全有自由去祈祷去羞耻，而且我们现在的心智也是正常的啊，心智是正常的，而且还是也是学习到了这个杜姆的一些这个法义，然后也完全可以去念诵。但有些杜姆也有他相当于升起次第一样的一种仪轨，他整个怎么样念心咒的一个修法也有，还有一些就比较简单的，比如说咱们这儿的这个二十一杜姆赞，你就念有念诵这个颂词，它也没有什么，反正如果你有二十一杜姆的这个唐卡啊或者像啊也可以。上次以前好像也是发过嘛，啊比较小的这个很精美的一个杜姆二十一杜姆的像，啊如果没发也不要紧，就很多地方都可以请得到，是这样的。所以你就把杜姆的这个二十一杜姆的像啊，就是说供起来，供在佛堂或者供起来，然后你自己看到这个杜姆的像，一边看着这个像一边念诵一边祈祷，啊这个其实很简单的。像在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遣出很多的委员啊，因为杜姆的加持很迅速很威猛，是这样的。就刚开始的修的时候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就是说是一旦修持相应的时候呢，它就跟杜姆的加持它就会源源不断的啊汇入到我们相处当中，是这样。所以说上次也是说也就说也是这个希望或者也是鼓励劝请很多的道友呢去修持这个杜姆，是这样的。而且呢就附带顺便上次也强调了一下祈祷三根本的这个重要性，是这样的。因为上次说呢，有些人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会遇到委员，只要是凡夫人没有解脱之前就是说从他自己的侧面来讲哈，就修行方面来讲都会遇到委员。但是我们说高僧大德不是也会遇到委员吗？就是菩萨们也遇到委员嘛。就真正来讲的话，这些这个修行这些菩萨们就是圣者们呢，他们的委员基本上不是自己的修行方面的委员啊，都是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因为就是说要利益众生的时候要关待其他很多众生的因素了，他就不是自己一个人修行这样自己一个人修行的话甚至他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自己修行真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利他的话他要关待其他很多众生的因缘。所以说就是不是说我把自己管好就行了，而是说这个对境对方他自己的很多分别念啊，他自己相续当中很多业他会成熟，然后就会变成一个就是说圣者利他的一个委员，这个就是他所谓的利益众生的委员，其实不是他自己的委员，而是就是说在利益过程众生过程当中所度化的众生，比如说有五个十个或者一百个一千个，是吧，这些众生他自己都带了很多的业，自己带了很多的障碍，很多修道的委员，这些呢讲的话他都会冒出来，时不时的就是或者一直在翻腾，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种翻腾的东西就会阻碍，甚至在调化他们过程当中就变成一个障碍啊，在外境显现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好像是这个圣者度化众生的时候有委员了，是这样的。其实不是他自己的委员，他自己其实修道，他自己修道不会什么委员。但是呢，就是说在度化众生方面呢，因为众生的相续，就是说是不清净啊，或者有很多很多的分别念的缘故，这些委员会出现。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主要是讲这个凡夫嘛，凡夫修行者在修道过程当中，只要是凡夫修道，他都会有障碍，都会有委员。但是呢，有些人呢他就。他很早就开始修三根本，啊，是这样，很早就开始修三根本，所以很早就开始祈祷三根本呢，修行三根本呢。所以说呢，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呢，虽然遇到委员，但是呢，就是说是他都可以，就是说遣出这个委员，让这个修法呢都能够圆满。有些人呢，就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经常出现委员，但是战胜不了，啊，总是就是说是这个经常战胜不了委员。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有方便没有用。啊，有方面没有用，有可以遣出委员的这个方法它没有用，比如说没有祈祷，没有经常性的这个祈祷三根本呢等等，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有些的地方呢专门，比如说一些伏藏大师呢有专门取了这个三根本的修法有这个跟三根本的这一套修法当中也有这个上师修法呢是莲师啊，然后本尊修法呢有的时候是金刚觉还有这些这个空行的修法，有的时候是有些时候是这个四面空行有些时候呢是这个其他的这些，反正就是有些人有专门的伏藏师取了三根本的修法，有些人可能不是专门用这一套这个伏藏仪轨，有可能就是说是反正每天他都在祈祷这个三根本，是这样的一个。还有一些比较简略的一些寄送里面包含的三根本的祈祷这个也是有的，莫不那么切也是造了一些这方面的一种祈祷文，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在这些这个顶礼的时候在祈祷的时候都可以用都可以用，是这样一种三根本好像哪个法本里面讲的这个一表耳传持名诸上师祭坛愤怒之相本尊天三净空性三趣护法众 是鼎鼎一切浩瀚三根本，好像是幻化网嘛，是哪个地方一个宋词是这样，这个也是三根本都有啊。上次说最后这个鼎鼎一切浩瀚三根本，这鼎鼎两个字可以换啊，比如说你要供养的时候，你就说供养一切浩瀚三根本啊，这个就把所有的一些就说是上师啊，就说是这个这个一传就说是这个什么，他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三传承的上师，寂贪啊、寂静相啊，还有就是愤怒相啊，这些一切的本尊，还有就说是一些三虚空行三就说是一些护法众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三净空行三虚护法众嘛，然后就说是供养一切浩瀚三根本，哎，这个就是你供养的时候也可以供养，然后你可以顶礼的时候顶礼一切浩瀚三根本。祈祷的时候也是祈祷一些浩瀚三根本，所以以前好像上次跟我们讲幻网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过。这个这一个宋词里面就都平时念的话都包含了，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有些道友以前在学那讲考的时候，他也用这个做丁力句啊，丁力一切浩瀚三根本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反正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平时来讲，我们要多去，要不然去有些大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早晨起来的时候肯定要修一次三根本。要修三，他就按照这个伏藏仪轨来修一次三根本，他就把上师啊、修莲师啊、金刚觉，然后最后修四念空行，像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三根本的修了。有些人可能就是刚刚讲的一样，他可能在早上在供养的时候，供灯的时候啊、供水的时候，他就会念啊，除了念诵供养偈之外，他还也会念这个供养一切浩瀚三根本的这个偈颂啊，是这样的一种。或者有些顶礼的时候，他也会这样去顶礼啊，祈祷的时候也是祈祷一切浩瀚三根本加持啊，这些一切所有都包含了。我们目前所造的这个四句话里面，就是说全部已经包含了，是这样的。一表耳传，慈命诸上师吧，好像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传的，就说是那种这个，然后呢，就是说寂贪愤怒之相本尊天，三净空行，三续护法众，然后尽离一切浩瀚三根本，好像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这样的话就经常去念诵的话，就说是也可以经常的得到三根本的加持。所以说经常去意念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果经常意念的话，这些障碍委员就越来越少。因为我们现在意念的时候，我们是和这个究竟的实相法性在相应啊，究竟实相在相应，本来来讲这个三根本的加持力就很大，然后我们在相应于这个它的境界去这个念诵去祈祷，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个障碍啊委员，我们上面讲过，所有的障碍委员它都是属于这个迷乱性，都是属于课程性，它从真正来讲是没法抵挡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这个对实相的一种这个力量不够深，暂时来讲可能拿它没办法，但是呢就是说从本性上来讲啊，从战略高度来讲它是必败的，是这样的。因为它就是一个迷乱的，然后就是说是我们所修的这个它就是一个实相，它就是实相，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只要我们就继续坚持修的话，肯定是绝对是可以，实际上从某个方面来讲，我们已经立于就是说是这个胜利的一种高度了，绝对是立于不败的，是这样的。如果暂时来讲呢，我们可能就是说还没有办法，就暂时没办法消除迷乱，但其实迷乱本身也就意味着它是不存在的，它本来就这个迷乱的意思就是假的，就是不存在的。但是实相呢，本性来讲，它就是我们的真正的这个自信，我们真正的本性是这样。所以经常性的意念嘛，那反正就是说这些所有的障碍，看起来气势汹汹的这些委员障碍，当然本性呢就是全都是一些迷乱，啊，这全都是我执引发的，而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假的，就是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了解了之后呢，就不会再去，如果随着我们这个佛法的见解哈，就是越来越深，就是对于这些世俗的显现啊，对这些烦恼啊，对这些我执啊，不会那么恐怖啊。因为你了知了他这个本性之后呢，你了知的很深的时候，比如说尤其是学习这些了义的教法，学中观也好，或者学这些三藏法门的如来藏，或者说甚至于如果学了这些这个光明藏论等等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没有什么恐怖的。前提就是说你完全升起定解了，你会知道这真的是一个迷乱相。迷乱相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假立的东西，它就本性上来讲它是这个它是不存在的，所以没什么不可战胜的啊。但只不过现在我们的信息啊，就是说它的一些因素还不齐全，就从就是现阶段来讲可能还是处于下风啊，但是呢就是说是只要坚持修下去的话， 本性嘛，它就是越来越现前，然后迷乱是一定是越来越，就是说是这个越来越越来越这个退散，越来越消退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确立啊，就学习佛法过程当中的这个，这样一种认知也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个确定好之后呢，我们就不会那么恐怖这些，世间当中暂时遇到的一些麻烦，分别念呐、就觉得这个没有希望啊，很绝望啊，这个不会有，啊，这个不会有，因为的确我们知道这个本性。他的我们的本性呢就是一个佛性，但是关键就是说一定要确认啊，必须要通过学习这个学习，比如说中观也好或者其他了义的教法，一定要确认，这个越确认我们越知道这个迷乱是假的，越知道我们的本性的这个就是这个真实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特别重要，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三根本的一种这个祈祷啊，就是说是一定要这个经常性的去祈祷啊，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有邪见呐、或者说是知道了不去做的话啊，得不到这个三根本的加持的话，我们也没办法战胜违缘。所以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再来强调，一个方面来讲，三根本本身它是已经觉悟的，已经觉悟具有这个所有的功德已经现前的。第二个呢，我们祈祷这个对于信心的祈祷三根本，我们这个祈祷它的心本身和实相相应，是这样的，本身是和实相相应的一个法。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是从外在的一种三根本，还是从我们相应于内在的三根本。哪个方面来讲的话，都是这个，都是有利益的。只不过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祈祷度母的时候，对不对？祈祷度母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用这两种这样见解的设置。一个就是说外在的度母，外在的二十一度母，它就是具有这个圆满功德的，就是可以帮助我解决麻烦的这个对境。第二个呢，我在祈祷的同时呢，我也内观。也内观就是说是这个我的本性其实和度母的本性无二无别，就是他具备的这个这样一种自卑力的无为法大无为法的功德呢，在我相续当中也是这个丝毫不缺的方式具足的。所以说如果你要一边祈祷一边内观，一边祈祷一边内观的话，那就更好了，那就非常殊胜的一个，他就不单单是说我就单纯的就祈祷度母就是说解决我的麻烦，而且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内观实相的一个法。内观实相的法，这个变成一个让自己的觉性让自己的这个实相心性，让自己的佛性现前的一个努力了就是说是一步修法。这个方面呢，每天都是这样做，每天这样做的话，你的确确的是帮助我们现前佛性，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助缘，是这样。所以说上次里面讲的话，就是说是世间当中很多的烦恼就是身体的痛苦心里面的这个痛苦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些痛苦呢，这个只有依靠佛法的威力，其他的一些没办法，其他的一些就世间的一些手段呢，它本身来讲就是通过一些，世间的一些缘起通过我执和烦恼相应的这个缘起，它只是所有的这些很深的缘起，只是用了一部分，只是用了一部分很少的缘起，所以它能够对治的它能够对治的问题呢，也是那么一点点。那就是说是如果你了知的缘起越深，那你能够对治的能够解决的问题就越多，也就是说它就是这个越有力量。所以为什么上师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这些真实的一种痛苦只有佛法才能解决，只有佛法才能解决，这个是决定的这是决定的，不是说否认世间的这些就是能够解决这个痛苦的方法，不是否认，而是它很有限它很有限。因为就是说一个痛苦的生成，一个痛苦的生成不过身体的痛苦的生成，还有这个内心的痛苦的生成，它是一个缘起你具备了某种缘起，好了，你这个身体上有痛苦了你具备了某种缘起，你的心有痛苦了，是这样的。你的身体和心的痛苦的生成是依靠缘而起的，那么你要把它灭掉呢，也是就是说某种缘起。那么就是说世间它对这个缘起的认知就世间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它对这个缘起的认知还是很肤浅，他这个缘起的认知很肤浅，能够使用的缘起呢也很肤浅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他可能是他的思想可能达到的比较高，但是他的一种做不到，没办法，他没办法就达到这个高度，这个也有。佛法他就是从根本上的了知了，就是所有的缘起的最，他是世间的缘起的整个这个缘起，比如说这个极地，对不对？佛陀讲的这个极地讲到了这些方面来讲，从这方面的缘起来讲的，还最深的缘起就是一切万法是无自性的，完全了知的这个圣意无自性和世俗的一些，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我执然后是烦恼通过这些因缘而起的，这些完全了解了。他了解之后呢，他开出的药方就是非常的深的，他就能完全可以对治就最深的一种这个痛苦的。所以说就说是 如果我们真正完全掌握了，而且就是我们依靠佛陀所开出来这个药方，如果是在去正在实践的话，那么就是说的的确确呢，就是说任何程度上的痛苦，不管是任何程度身体上面的痛苦，还是任何这个程度的心的痛苦，的确是只有佛法或者说佛法完全可以消除啊，都是可以消除的。所以世间当中这些呢就是不行，因为它的一种对缘起的了知太有限了，对缘起的了知太有限，它只能够对治一部分啊，只能扭转一部分的一种因为其他的缘起导致的一些这个痛苦，它就没办法，就是更深的就没办法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里面讲的话，就是说度母呢就是属于完全了悟了缘起的一个代表啊，在咱们这个课当中这个法当中就是度母。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一心一意的祈祷度母，为什么上次说要有智慧和信心结合来就说是观修和祈祷，这样的话就可以就说是这个一方面对外在的这个度母的功德了知，一方面来讲也内观啊，内观自己的本性，这样的话就可以遣除这个暂时的问题和内心的无明烦恼，这些都可以逐渐遣除，这个特别重要。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个虔诚的心呢去这个去祈祷度母，能够得到度母的这个摄受，得到度母的这个加持。所以说呢就是说也可以获得这些殊胜的功德，上次这里面讲的也可以开显智慧嘛，通达经论的这个智慧，这个我们前段时间也是稍微提了一下安徽论师的这个这个斗度母豌豆度母的这个公案这里面上次也讲了。当然在一些佛教史当中，比如说好像是这个不顿佛教史里面这个讲的比较也是讲的比较广，是这样的。他就说是这个以前世亲菩萨他不是世亲菩萨他不是背诵，他能够背诵很多经论嘛，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有些时候呢在一年当中，在十九二十天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是相当于闭关一样，他就一直把自己所学的这个经所记的经全部背一遍，是这样的，全部背诵一遍他背诵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房子住的房子的地方就有一个鸽子，有一只鸽子经常听听这个世亲菩萨念就是背诵这个经典。后来这个鸽子就死了，死了之后呢转身好像说转身到有地方说转身边地的一个地方，一个商主的家里面。他生下来一生下来的时候他就生下来一说话，一生下来就可以说话，他说我的上师在哪里，是这样的他就说你的上师是谁，他说我上师是世亲论师，是这样的，是世亲。然后就说是这个因为他们不是在中土，他们在边地，所以说就是他的父亲打听有没有一个叫世亲的，他们说有的确有一个叫世亲的，是然后就是说他父亲就把他送到世亲菩萨那儿就说是这个世亲菩萨呢，他去了之后呢就是说他就说你是我的上师如何如何，世亲菩萨说你是谁啊，怎么说我是你的上师呢，是这样的。然后他就讲了一下这样的因缘嘛，就是他也还是能够记得到一些这个一些事情，是这样。那么不管怎么样的事情，不然就把他摄受了。摄受的话，就说是这个经常教他这个读书啊、认知啊，就是这样的。那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智慧还不是那么敏锐，那很小的时候智慧不是那么敏锐。所以说这个在有一次这个什么的时候呢，就说是他就说在这个寺院里面，就说大龙陀寺有一尊度母像嘛，他就说是经常呢，就是说把这个自己得到的豌豆就供养给度母，是这样的。因为就供不住供养他就说是这个是放到度母的手上可能就没办法，他放上去掉，放上去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最后全部都供上去了，但是全部都掉下来了，是这样。他就觉得就是说是度母不要不接受，他就特别特别的一种很伤心，特别伤心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度母就开口跟他说，你说孩子不要伤心，然后你回去吧，我从现在开始我一直加持你，是这样的。所以说完之后呢，就说是这个，然后他回去之后呢，他智慧就逐渐就一下子就爆发了，他智慧就特别特别敏锐，是这样的。所以就说是他的一种这个，他一种这个世亲菩萨的四大弟子当中，就说俱舍论造诣超过他的上师的，就是这样的，就安徽论师。上师老人家上师老人家在讲那个大乘经传论的时候，也经常引用安徽论师的大书如何如何，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智慧呢特别敏锐的一个这个安慧这样的一种这个所以说呢这个也是通过度母加持开智慧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对度母有信心的话，也可以通过度母的方式去开智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小孩子的心可能就很纯，在还有一个可能是他也是有一些宿世的善根嘛，那一方面来讲呢可能前世听过大菩萨诵经 诵经的话，他就说自己内心当中种下一些因缘，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什么，他自己的一种这个素食的善根信心，信心的话是很清净，所以说就是说是他把杜牧当成不是没他没把杜牧当成一个塑像，他完全把杜牧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是这样的。他为什么想我杜牧不要，杜牧不要我又不能吃啊？他是这样的，他首先供养了几颗，就咚咚咚滚下来了，滚下来就他是杜牧不要。都没有，我又不能吃啊！是这样，又供啊，又滚下来了，最后的所有的供完了，他都这杜牧都没要。所以他，你看他这个心态，他不是把这个，他没有把这个杜牧当成一个像。那我们当然很聪明了，我们说这个是像啊，当然不能收你的哈，是这样，你摆在前面就行了，是这样的。那我们好像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好像很明白道理一样，但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把它当成塑像了。你把它当成塑像的话，你的信心就有点折扣。是这样的，所以别人没有把这个当塑像，他就把他当成活生生的人，他就觉得应该接受，是这样的。不接受是因为不喜欢我，或者说可能不接受，他是这样想的，所以他这种心呢，就是这个他的这种心就感到了加持，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太聪明了也不好，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我们觉得我们很懂道理，你这个是塑像嘛，是这样的，当然不会接受你啊。但是呢，就他不是把这个当成了一个什么，当成一个真正的一个杜牧。把当成真正动物在祈祷，在供养，这样的话就是这种有这种信心，可能就是说得加持只是早晚的事情，可能是早晚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有很多说，这个动物说话呀，或者说，有些地方说这个动物塑像说话呀，或有些地方说是这些这个其他的塑像说话呀，有些地方说释迦牟尼佛，有些塑像也是亲自接受过某某这些这个供养的这个贡品等等这也有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些来讲的话，其实呢，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有这个信心，它不是一个像它就是一个智慧身的话如果你有这种信心的话，那就很容易得到这些加持。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这个塑像怎么可能说话呢？对不对？这个就是被我们所谓的一些分别念束缚了。有些我们的凡夫人太多的逻辑太多的所谓的逻辑的一些思考，把这些束缚了。但所以有些事来讲的话，你就要有信心嘛，是这样。有信心的话，其实他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真正的活生生的这个这个智慧身的佛陀，我们观想的时候也是。为什么在前行里面说你观想这个莲师的时候观想金刚萨埵的时候你不要把它观成一个铜像，坐在你的头顶上，是这样的。你不要把它观成一个泥巴像坐在头顶上，不要把它观成一个唐卡飘在你的头顶上，是这样的。你说也不要把它观成一个有内脏的这个坐在头顶上，它就是一个。就是说智慧身真正的要讲是智慧的本体。什么叫智慧的本体？就是真实的这个本尊就在你的头顶上给你加持呢。所以说这怎么可能就是说不清净障碍呢？就是我们要升起这个，有些时候的法本里面就是讲这个话是讲得很清楚的，但是我们没理解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不能观成这个呢？因为你把它观成铜像的时候，你就只是认为它是一个铜像，在你的内心当中你就觉得这个铜像虽然有加持，可能只是上次开光的时候那点加持，或者说装藏那个加持可能是有的，但是你没有想它是真实的一种这个佛陀，它是真实完全具备智慧的这个，你没有这样想，没这样想的话，你当然收到的加持就很弱，是这样。所以说，你就说有些地方说你观想的时候，不要把它观成一个，这样的话有内脏的这些或者就是说铜或者泥巴或者一个唐卡就是一张纸就不要就是个相片或者这个手机上面一个什么呀，不要这样想，它就是真实的智慧身，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就如果是这样供养的，就是说这个小孩子他其实我们讲他就是把这个当成真动物就把它当成真动物来供养了。但是现在我们来讲的话，很难把一个塑像当成真动物，但是就是说我们通过学修吧他是小孩子，他可能就素食的善根，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很天真，或者他就是认为这个真是杜牧，是这样。但是也许他不懂，也许他是素善，这个我们不管。那我们可能我们现在回不去了我们说我们回到七岁，我把这个当成真杜牧，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学习，对不对？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来真实的了知这个杜牧，他就其实来讲，他本性就是智慧，智慧本。我们就是说，看到这个每天看到这个唐卡也好，看到这个铜像的时候，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这个就是智慧身，完完全全的这个真实的释迦牟尼佛，真实的莲花大师，经常这样想，经常这样想的话，逐渐逐渐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说这个所谓这个是一尊像的一种想法，逐渐逐渐就会淡掉，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一种智慧身真正的一种莲花大师真正的一种这个这个就是说杜牧 就在这样的方式慢慢慢慢我们就通过这样训练学修的话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说我们没有像阿惠论师一样前世的这些这个疏散，没有在世亲菩萨面前听过诵经，或者怎么怎么样，或者也没有这样的疏散的话，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一种学习经论，逐渐逐渐的就是说是祈祷啊，升起这个信心之后呢，也可以达到这个，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总有一天也会达到这个，是这样的。因此说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信心呢，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上次讲这个案例哈，所以有些这个高僧大德他们自己的一些在以前的一些事件的话，也是有时候也是说明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修法有关的问题。当然就是说，如果分别心很重的人有些分别心很重，他就是无论如何的话，他都是有怀疑的。但有些人就是很单纯非常单纯。就是说很单纯的话，他就说是，反而没有那么想法所以有些感应呢是发生在一些很单纯的人身上的，还有一些感应呢发生在一些智慧很深，他学了这个很多的经论，当他学了经论，他没有把这个学习到的转变成分别念，转变成障碍他就堕落价值的分别，他把这个学习经论的智慧完全转变成了一个对这个对境的完全一种了知他的本性是这样的话，完全就了知了，是这样，这样的话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尽量还是这样去多去观想就虽然它是显现上面好像就是一个，塑像或者一个唐卡，但其实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真实的本尊，或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一种智慧身的本体，它就这个像的上面就具备这样一种智慧。所以说，因为它这个法身周边一切，这个佛菩萨的法身周边一切，所以说，如果你想这个塑像就是法身，它就是法身，它就在这儿。所以他你在哪地方想他，他就在他的这个智慧身就在这地方显现。所以这个我们在讲莲师的修法的时候也讲过这个问题嘛，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逐渐逐渐的去淡化我佛堂上供的这个就是塑像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是为了表示我的佛堂庄严的不是真正的佛真正的佛是在西天。真的佛是在哪个地方，是这样，这个不是这个是就是只是一个这个代表，是这样，这个不要这样想。从今以后呢，尽量的想看到这些佛像的时候，尽量想这个就是真实的佛像。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其实，就说是你在家里面祈祷的时候啊，或者说你家里面有佛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也不敢多东想西想，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你想这个是个塑像嘛，反正他也不会说我啥，有的时候他讲也不会在意自己的一些起心动念啊。但是你如果真正升起了个信心呢，这个对自己修行来讲也是一种帮助，是这样的。所以说，尤其是我们要得到加持的话，最好就是从就是今天开始的话，怎么样，我们就把它习惯性的，就这个是真实的佛，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想这个真实的佛，它就是真实的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在接受我的供养祈祷，我的顶礼就是在真实的佛面前顶礼。如果你有这样信心的话，它就肯定会慢慢慢慢就是相应这方面的内容，因为它本性的确是这样，法身周遍一切，所以你在哪地方观想，它就在智慧正就在这儿出现。何况说你平时我们没有所依的时候，没有所依，就是我的头顶上没有所依啊。头顶上观想一个这个度母，按照这个如果按照英明的说法来讲，这个是一个总相。比如说你在头顶上观想一个瓶子，观想一瓶水，那你是喝不到这瓶水的，没办法喝。这个是个总相，假的。但是呢，就是说你如果在头顶上观想一尊度母，它虽然是观想的，但是这个是智相。上次也讲过，这是真实的智慧身。这个和观想一个世间这个法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佛菩萨的法身本来周遍一切，你观在这儿，它就在这儿出现，是这样。你这个因缘，你观在这儿，它的因缘就在这儿齐全了，它的这个它的智慧身就在你的头顶上，你观在你的心间，它就在你的心间，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你这个是没有所依的情况下，但现在我们讲的是有所依，比如说佛堂上这尊度母，这个是一个所依，对不对？所依的话，我就观想这个就是真度母。我的心在这儿，他的真正度母就在这儿，只不过呢，以前我们可能是认为他是塑像的这个观念有点太坚固了，所以一下子可能转不过来，还是觉得是塑像吧，还是就怎么怎么样，这个装帧还是我自己去装的呢，是这样的，可能还会这样想。但是呢，这个讲这个就是一种，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可能是，也许在表现上它是一个铜像，但是呢，如果你要对它升起这种信心的话，它可以是智慧身，它本来就是智慧身，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把它当成智慧身去供养和祈祷，和你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工艺品，或者当成一个塑像去祈祷和供养，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就是说寺院里面大雄宝殿的这些释迦牟尼佛啊，还有这些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当成塑像的话，那可能就是个塑像的加持。 那如果我们当成一个真实的佛陀的话，他就能够得到真实佛陀的加持，是这样。这个也是一种信心嘛。从如果从道理上讲，也可以讲啊，这个也不是一个洗脑啊，反正你洗脑洗多了，你就肯定会这样想了啊，这个也不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但是这个是有根据的。既然我们讲了这么多，是一个根据。如果要讲根据的话，就可以把整个佛法的一些这个就是说这个一切的一些这个世俗谛，它的本性是空性。然后他的这个空性的本性是是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的无为法的体性，它是怎么样具足的，有法和法性的关系，然后成佛之后他的法身周遍一切，然后就这些都可以讲啊，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洗脑，是这样的，你把它当成洗脑也算是一种洗脑，是这样的，因为你就是说把你的这个脏东西洗掉了嘛，是这样的，你的脑袋就干净了嘛，这样也是一种，但是这个不是个贬义的洗脑。但它是有根据的，的的确确是你如果要通过佛法的一些这个大经大论去观察，完全都可以成立，从正理上都可以成立，就是这样的，不单单是从教证上可以成立，从理证上完全可以成立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很多没有学推理的方式呢，就从哪个方面去推理，尤其这方面推理是要从大无为法的侧面，那宝训论里面讲的这个佛性大无为法的侧面去推理，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很多都可以成立的。所以说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习惯。习惯的话，就我们观想在头顶上的这个佛是真实的智慧身的佛，观想在心间的这个佛是真实的智慧身的佛，佛堂上这个供养的时候顶礼的时候，这个佛是真实的智慧身的佛。现在我们说就是说对着这个二十一度母的唐卡在祈祷的这个度母是真实的度母这个来讲，我们通过安慧论师的这个呢就可以可以就说是对我们的这个观念上面做一个调整，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下面我们看宋词第四个哈，第四个因为这个宋词本来不多，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第四个呢是以遣除贫穷而赞颂，顶礼解厄圣度母，能招一切护地神，平眉速动发红光发红光，消除所有诸贫穷。那么就这里这个地方顶礼呢是这个解厄度母解厄度母从他的名字来讲都可以知道他是解脱一切。灾难，解脱一些厄运的因为我们在众生在世间当中以前造了很多的业通过自己的不如法的行为呢带来很多的灾难和厄运，是这样的。这个度母呢它就是可以遣除我们的灾难和厄运，所以叫解厄。然后呢就能够勾招能招一切护地神嘛，能够勾招一切的护地神。护地神呢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护地神呢就是上次在这角注里面讲的，广义的话包括第四天在内，日神月神天龙八部它都是属于这些护地神。然后呢就狭义的就是这个土地神这些这个就是护地神。护地嘛就它只能够保护一切的世间的这方面来讲呢都是属于护地神。所以这个度母呢它是超三界的，所以说世间当中的很多天神呢都被它所这个就说是这个勾招都被这个度母呢就说是这个被它所摄受。所以说度母它可以勾招一切的护地神，能招一切护地神。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很多有些就说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灾难厄运有些是可能属于那些这个不好的非人导致的。而如果能够勾召这些护地神的话，就是说那些比较就比如第四这些四大天王等等这些来讲他们是手下管很多的鬼神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祈祷度母的话，其实就可以。他们就是说把祖尊都能够请来的话，就是说祖尊能够，我们能够就祈祷度母，度母能够把这个祖尊摄受了，其他的就没有力量，是这样的。其他的话自然而然就不敢去做这些伤害。有些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过这些护地神的帮助，这个时候如果祈祷度母，一祈祷度母的时候自然而然呢这个度母一祈祷，然后因为他是勾召一些护地神的，所以一祈祷度母一观想度母的时候，自然而然通过度母的威力就可以把这些的这个护地神呢就勾召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给你帮助你呢，就赐给你自己的一些吉祥。这个也是度母的事业，度母的事业就好像有些时候有些人做事业的时候，有些是他自己去做，他自己亲手去做，有些他自己不做，安排人去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度母一个电话就可以了，是像这样或者说安排一个人你把这个事情一个摆平，大概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度母他因为就是说勾召一些事件就是说一些这个勾召一些护地神嘛， 所以只要我们祈祷一祈祷杜母的话，就是因为杜母他是构造一切护地神的，所以只要一祈祷杜母的话，就是说他这些护地神的你没有得到帮助啊，或者说你顺缘不具足的话，这护地神他们就帮你事情很多事情帮你做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或者就是不管是遇到灾难啊厄运也好，还是说什么也好，这个其实就是有一定的关联。所以为什么说能造一切护地神呢？一方面来讲是他的威德力，一方面来讲和解除这个恶难有一定的关联啊，是这样。因为就是说导致恶难的啊，导致这些这个厄运的啊，这些就是说灾难的话，有些是属于一些没得到这些啊这些护法的帮助啊，天神的帮助。现在是可能是些这些比较这个什么，就是说是黑法方面的天神的一些障碍吧，非人的障碍。所以如果能够祈祷杜母的话，就可以这样的平眉速动发红光。那么就是说他是一个略带一个愤怒表情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身体呢是橘黄色的，右手呢是结肾是硬，左手莲花上有伏藏宝瓶，这样的。所以他的表情呢是略带愤怒，像是平眉竖动，他的眉毛好像是竖啊，就皱着眉头竖起来的一种略带愤怒像啊。就发红光的话，就是说心间的红痣啊，红痣呢发出这个光明，然后呢就是光明呢可以勾召一切这个福德和财富，遣除众生的这个贫穷，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能够应验的话，上次说就是有些人特别害怕这个鬼神的伤害啊，或者有些时候是特别害怕晚上走夜路，或者有些时候我们到了比较危险的地方，这个其实作为修行来讲就应该习惯性的去，要不然就习惯性的应验这个法义嘛，要不然应验无常，要不然应验空性，要不然应验圣尊，是这样的，这些都是和法义在相应。那么就是说是惊慌失措也不解决问题啊，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不解决问题的。真正来讲有能力帮助我们的就是说是这个圣尊杜母，或者说其他的莲师啊这些，还有就是说你要把意念法义啊安住在正知正念当中的，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就走夜路啊，如果是要遣除，很快要遣除这些话来讲的话，就是说就意念杜母是很好的啊。因为现在来讲也不算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整个世间来讲的话，中国这个地方呢不算是害那个啊，不算太危险的地方，但是也是经常有一些事情发生。虽然整个环境来讲还算是比较稳定，但是每个人自己的业那就不好说，是这样的。别人都好好的，那就你自己出去遇到事情，那就是你自己的业。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不知道我们相续当中造了什么业，不知道哪天会成熟。但是呢，不管我们叫习惯性的，反正就是多祈祷啊，多祈祷这个杜母。有的时候身上带一些杜母的像啊挂件也好，或者说是有些现在有杜母的手环呐、或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反正出去就把杜母关在头顶上关着，这个也可以。反正就是说一直祈祷，一直祈祷，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依护有依靠，而且的确确呢通过意念观想杜母的话也可以解除很多的这个危险这样的话就一切护地神呢都会护持这位行者都会护持这个行者。这个是个缘起，因为他们是归杜母管，是这样，他们是归杜母管的。所以说你只要是意念这尊杜母的话，那么自然而然他就会来，他就可能会帮助这个修行者。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一个是解除恶难，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消除贫穷。消除贫穷的话，他通过这个他自己的福德威德力也可以遣除众生的贫穷之苦。那么就是说上次说这个解厄杜母呢，其实也是财神啊，也是财神，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财神呢也有两种，有些呢是属于世间的财神，有些呢可能是有些是属于出世间的财神，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说是祈祷财神得到利益的话，就是说上师们有很多不同的教言，有些时候说修财神比如说修黄财神等等，有些时候就是说你自己必须要具备一些善根，就是你以前做过布施，但是呢就按照常规的程序，这个布施的善根可能这事承受不了但是呢通过修财神的方式呢，让你就是说提前把它成熟了成熟的是你自己的成熟是你自己的财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果报嘛，有些时候果报的话播种的时候，就是说你布施了，你做供养布施了，这个是你把因种下来，但是果呢可能还要慢慢去酝酿慢慢酝酿，慢慢成熟。所以也许呢果在你，也许这个财富成熟要到你75岁的时候或者说到80岁的时候这个要成熟了。那你想80岁的成熟对我来说还啥意见呢，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讲的话可能就不愿意等那么长时间，或者有的时候来讲的可能下一世才成熟。 但是呢，如果你有些时候修财神的话，它就可以提前成熟，啊，提前成熟。比如说现在我正要用钱的时候，就提前成熟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是没有能力，他有能力，他就是这，他有能力帮你把善根提前成熟，兑现就变现，是这样的。像你把你的善根变财富，现在我们相续当是善根，但是善根和财富之间有差别的。现在我们也许相续当中很多道友，他的善根是已经充满的，都要往外溢了那种了哈，特别多，是这样的。因为你磕个头也是那么多财，也是那么多善根，然后你信念句符号也是那么善根，善根特别多。但这个善根呢，现在变不了现，是这样的。善根它没办法变成财富，善根是特别多，的确很多。但是要等它慢慢成熟的话，可能还要等很长时间。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的话，这个有些财神他就会做这个事情。他就会有些帮你们的这种还不会成熟的善根呢，就是提前成熟变成财富。变成财富干什么呢？其实还是让你就是说能够，因为现在有些人修道很穷，很穷的话他就花很长时间上班，花很长时间上班的话，就他很多时间上班，他有很多时间就全部压在上面了啊。比如说这个本来这个书要看三遍，那只能看一遍啊，是这样的，三遍压成一遍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打坐本来打四座压成一座了啊，然后这一方面呢，本来可以报十万，我只报一万算了，是这样的，因为没有时间念。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就说有财富了啊，你不用去做这个事情了啊，你可以把这个时间拿来修行。所以其实财神呢，帮助我们的一些，它主要是这方面帮助我们，就提前让财富成熟之后呢，让你不要去啊，为了财富啊，为了这些去太过于奔波，是这样的，给你提供一些更多的顺缘而已，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是一方面的，这个还有一方面就是讲这个，没有如果没有积累善根的话，没有做过布施，还是可以有财富的啊。这个也有，比如说出仙的这些，比如这里面讲杜母的话，就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即便是我们没有造过很多的善根的话，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成熟。还有就是说是这个，龙多活佛经常讲的那个地藏王菩萨嘛，那地藏菩萨也是一个出仙的财神，就即便你没有做过布施。你只要祈祷他就可以，仍然可以得到财富。这个就是和这个出世间的这些财神可能用在地藏菩萨上面可能不是那么合适，反正就是也这样讲的嘛。出世间的财神地藏菩萨的话，就是你没有，即便是没有以前是没有做过这个布施等，但是你很精进的去祈祷他，去就是说祈祷他也可以得到财富，这样他是一个满愿的一个本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有些时候也是专门的去开这个地藏法会啊，是这样的话也是专门祈祷这个地藏菩萨，然后慢慢也会越来越顺利的，也有。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杜母也是财神啊，这样的杜母财神的话，就上师也讲，对出家人来讲的话，可能是财富多了不一定好啊，这样。但是在家人的话，一点财富都没有，但在家人一样的，其实财富多了也不好。啊，没钱的时候呢，可能还比较本分一点；然后有钱的时候到处跑，像这样的话，全世界周游之后，所有时间都砸在上面了。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可能就是也是这个问题。但是财富多了之后呢，事情想法也多了，本来的话没那么多想法的，但是钱多了之后呢，什么想法都有了，这个也有。但是呢，就如果一点财富都没有也不行，是这样的。就像刚刚我们讲的那种情况，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只有，因为很多时候你的上班时间压缩不了。你压缩上班时间，你的工资也压缩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是不能压缩这个，你只能压缩修法的时间。但是压缩修法的时间的话，有的时候来讲的话，也就是对有些修行来讲的，还是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是这样的，还是觉得能够更多的时间好一些，寺院更多一点好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祈祷这些这个解厄度母啊，就说是这个财神法，上次说这个也是属于长生法嘛。通过度母的加持的话，自然而然就可以逐渐多的财富。所以前提就是说你要像祈祷这个真杜母一样去祈祷他，不要把他当塑像去祈祷他，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要真正的信任他，完完全全的通过清净心去祈祷杜母，这个也可以逐渐得到这样一种财富。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案例嘛，我们自己看就可以了，是这样的。这个也是类似于这个藏地的这个公案，也是这个小孩子这个杜母的塑像，把这个也是把这个杜母当成真实的一个母亲一样去这个做祈祷，也是得到了财富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在法本里面有，这个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上师老人家说呢，如果前世没有做布施的话，很多众生今生很贫穷，但是上师说也不用太伤心吧。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多造善业，一方面经常祈祷杜母的话，这个时候也可以摆脱贫穷啊，就是通过杜母的威德力也可以摆脱这个贫穷，是这样的。下面讲第五个，第五个呢是以不足顶事而赞颂。 顶礼月相观明母，一切饰品极璀璨，无量光佛集中现，恒常光芒最耀眼。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说顶礼的是月相观明度母啊，也叫做吉祥度母。那为什么叫月相观明呢？因为它的头顶上有半月形的观明，是这样的，它头顶上有半月形的观明。像这样的话，就是月亮，就是说满月的一半嘛，就是叫半月。有些时候是半月，有时月牙一样的，是这种。所以是像那头顶上有半月形的冠冕，然后身上呢有这个饰品装饰，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福德显现的这个饰品，一切饰品极璀璨啊，璀璨夺目。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些这个本来就是庄严的一种福德形成的身相，再加上有这个非常圆满的饰品。所以说呢，众生看到之后呢，就会自然而然的对度母升起欢喜心，是这样的。那么对度母升起欢喜心呢，其实也是个和度母相应的方法。这个世间的规律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对他升起这个这个怀疑啊，或者说是一种嗔恨心啊，讨厌的心啊，讨厌的心它就是这个相悖的一种心，想远离的，不想接近的。然后欢喜心呢是想接近的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度母他不会想让众生远离他的，度母他是想让众生接近他，因为接近他才能够给他加持。而且就是说众生接近度母的话，就说是然后就说是越来越接近相应的话，也逐渐逐渐的可以开显他自己的本具的智慧。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从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他有些时候呢度母他会显现特别的庄严。上次老人家在讲这些这个像维摩诘经啊等的时候，也是经常提到一些，有些来讲的话就是说菩萨们特别的庄严，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是这个让众生呢就是说是个被他所吸引，然后再给他做再给他讲很多很多的解脱之道，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善巧方便。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任何众生看到之后呢都会升起无比的这个欢喜心。其实菩萨有的时候修安忍度啊，他也是这样的，修安忍度的话也是为了让众生对他升起这个欢喜心。安忍一般来讲的话，就他不会，就是说如果经常发嗔心的话，就很多众生就不喜欢他的，是这样的。但如果经常修安忍的话，很多众生就愿意接近他，因为安忍的心它是一个很柔和的心，它的果呢也是，就是说是它的果报成熟了之后呢，众生也欢喜接近这个，欢喜接近他，只要欢喜接近的话，给他讲什么都愿意听，是这样的，因为他的心已经相当于心被摄受了，心被摄受了，给他讲什么就愿意，比如我们就是说上次给我们讲什么教言，我们都愿意听。是这样的，当然你换一个人去讲，他就说你是老姐，是这样的，我凭什么听你的，是这样。但是上司同样一句话上司来讲，哎，那就是对的，然后换句话来讲的话那就不听，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有些时候就是我们这个众生的心态就是这样，有些我的毛病也是这样的。有时候看到一个文章，看到文章好像感觉是不对的，然后把这个所有的文章打开之后，上次写的，那就是对的，那就没什么问题。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是那个众生的毛病，真是这样的。就是说是一看是哦，这个是上次写的，这个是上次讲的，那就肯定是对的。然后如果不是的话，就觉得哎，这个地方有问题吧，那个问题有问题吧，就会出现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也是有的时候来讲的话，一方面是众生的毛病本来就是这样，或有的时候说在根据鸠摩大师在《中观经要》里面也是讲了这个嘛。就是说是比如说某个人说一个观点说个观点的话，比如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都是空性的，完全没有一点都没有他就说谁说的这个他谁说的，龙树巴说的龙树巴这样说的话是有一定的必要的，是这样的。如果不是龙树巴说的，是谁说的，马上就开始这个问题，这个观点很大的问题，有什么过失，有什么过失，他就开始讲。众生有这样毛病，但是换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也是说明就是说有些他有威德力，同样一句话同样一句话的话，就是不同的人说出来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样我们去说让别人去修法修善法可能没人理睬，但如果是上师们去讲的话，可能有很多人就相应，还是响应上师的这个号召，是这样的。所以此处来讲呢也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就是说度母有的时候会就是让众生生欢喜呢？生欢喜的话，一方面它的威德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生欢喜心的话更加容易度化。然后呢，无量光佛集中现嘛，然后它的这个顶髻当中呢就有无量光佛的像就有无量光佛，就是阿弥陀佛的像。然后呢就恒常光芒最耀眼，然后他的身体呢恒常的发出这个耀眼光芒他的手上呢有莲花，里面呢有这个吉祥结，能够遣除一切众生的痛苦，赐予众生一切的吉祥。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不足顶饰。谁是他的一种这个谁是不足呢？不足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这个他的部主，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部主呢，作为这个动物的顶饰而存在着，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他可以赐给众生的遣除众生的痛苦，然后赐予这个吉祥。每个众生其实都是想要自己得了吉祥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自己这个通过自己的方式很难，但是现在通过一个已经具有非常这个大威德力的度母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一些遣除一些不吉祥的而获得吉祥，然后就是说是这个遣除这些违缘呢获得顺缘。这方面呢，因为它是吉祥度母嘛，它是吉祥度母的缘故呢，就是说如果经常能祈祷的话，都可以得到吉祥。所以说最好来讲的话，就是二十一度母都念。都能够念二十一度母，因为他二十一度母念的时候，他有些是这个遣除恶难的，有些呢是就遣除这个，有些呢是可能是这个获得吉祥的，是这样。当然，如果你没有时间呢，就祈祷一尊，所有的二十一度母，你所有的这些他的愿力啊、加持，我都能够得到，也可以。但如果能够念二十一度母，因为二十一度母它的赞呢，二十一度母赞它也是这个。通过一个完整的方式呈现的一个序幕啊，一个赞颂，是这样。所以如果能够念诵的话，其实，非常好，就每天都够念诵一遍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是这样的。因为的的确确他有这样的功德。上次也讲了这个，讲这个时候也附带讲了哈，就是说度母和净土法门也有很深的因缘。因为就是说在这个极乐愿文里面，乔梅仁波切说呢，无量光佛陀哈，法身无量光部主，他的右手呢放光化现了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又化现了百俱子的观世音菩萨，左手放光化度母，复化百俱子度母，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度母也是这个阿弥陀佛的左手幻化的。然后心间放光化莲师，复化百俱子莲师。这个来讲的话，心间放光了化现成莲花大师，我们在前段时间讲《金刚七句》的时候也讲过嘛，就是说阿弥陀佛心间放光明，然后就是这个红色饰质呢，在这个莲花上面变成这个海神金刚莲花大师，是这样的。说这些人都是一个本体，莲花大师啊、度母啊、观世音菩萨啊，来讲都是一个本体。所以说，如果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话，也可以祈祷度母。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祈祷度母。如果就是说只是祈祷度母，能不能往生呢？其实只是祈祷度母也可以往生，因为它本身来讲也是阿弥陀佛的一个化现。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个是阿弥陀佛化现，你祈祷度母说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也是可以的，是这样的。那么以前的道友就是说呢，想要往生极乐世界必须要祈祷阿弥陀佛啊，如果你祈祷这个什么文殊菩萨，你祈祷这些肯定不行，因为他不管这个，他说是他又没管这个，每个人管一块儿，就说是文殊菩萨也不管这个。那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不是这样的。其实来讲，只要就是说是因为佛和佛菩萨，佛和佛之间他的法身是这个一味的相通的，就是说如果你就祈祷修持文殊菩萨，然后祈祷文殊菩萨，但是你也以后想往生极乐世界的话也可以啊，照样可以，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专门念阿弥陀佛，然后就是说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也可以。然后就是说专修度母，然后呢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也可以啊，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些道理呢我们要知道的话，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的话，也可以专门修这个度母的方式来求往生极乐世界，也可以。然后或者说呢，就是说是主修阿弥陀佛，然后呢就是说以这个上次里面讲的话，以这个就说是这个以度母呢遣除自己的这个违缘依靠这个有一心一意的努力念佛，同时呢以度母作为助伴和后盾，这样的话可以遣除很多的魔障，可以遣除很多的这个违缘，所以说也可以帮助自己念佛成功这样的，这样也可以，就是把这个主修主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同时呢平时也修一些度母，祈祷度母帮助自己能够顺利的这个顺利的往生，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些方面来讲都是属于这个殊胜的智慧，上师的智慧抉择的嘛，就这方面讲这个道理方面我们要通达，这个是很重要。但有些大德呢是提倡专门祈祷一个只是这个专修一尊这个也可以这样的，就是念阿弥陀佛只是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只是观想祈祷阿弥陀佛，这个也可以。然后就是如果同时求很多尊也可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反正就是我观想这个也是为了往生的就是说是我也是为了请度母帮助我往生这些不可能说 不帮助的，那不我也不管这个然后你去祈祷谁谁谁去，他也不会这样讲。反正就是说是如果你自己这样去这个祈祷他肯定会帮助你往生，是这样的。他们这些如果还要这些分别念的话也成不了度母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能够成度母的话，就说明这方面的分别念早就已经没有了。一个就是说一个在世间当中一个比较包容的人，他尚且不会有这种心 啊，不会也是不会有，他也乐就说是乐于助人嘛，他也就是说是非常就说是乐于成人之美，是这样的。这个是世间的贤善的人，他都会这样。虽然不是跟他管，和他没关系，他都愿意帮助别人。何况是说这个慈悲菩提心，他已经修，已经究竟了，内心当中所有的我执啊，还有这些这个障垢啊，都已经完全消尽的这个菩提心圆满的这个圣尊，更加不可能有。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这些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呢，也是很重要的理念。所以总是上次老人家在讲的时候，就是说有些人就会想哦，我祈祷这尊，就是这段时间我祈祷这尊，然后下个月不修了，这个以前那个会不会不高兴啊？这个完全不可能有的，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来讲，因为不高兴的所有的因素，不高兴的所有的因缘，只有凡夫人才有。就圣尊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圣尊，就是因为把这些所有凡夫人的毛病都去掉了。然后他自己的大悲心究竟呢，凡夫人呢就流转轮回的习气没有了，他才成为这么殊胜的对境。如果这么殊胜的对境还有这个的话，他拿什么成的，是吧？开什么后门你变成了这个，这个是就是说你还有烦恼，你居然变成了这个，居然成佛了，这个怎么可能呢？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所以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就想这个佛和佛之间不会有任何的，至于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放左边。然后就是把观世音菩萨放中间，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真的没有什么。这个佛他们来讲的话，就完全都是已经这个，他们不会有什么真正觉得不好的，是你自己的心觉得不好，你觉得不妥，他们没什么，是这样的。他们都是这个已经完全已经没有这个分别念的，他们才成佛，才坐在你的供台上。否则的话，就说是他可能也不会坐在你供台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修行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修行也是为了慢慢慢慢去掉。我们修的菩提心啊，修空性也是去掉这些毛病嘛。所以已经完全成功的圣尊，已经成功的圣尊，他绝对不会有这些。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一心一意的修度母，然后修度母的同时呢，我没有时间念佛怎么办？因为道友说我没专门念佛怎么办？是这样，能不能就是说最后就说是这个没有把握往不了，往生不了？这个反正只要你想往生，你在修度母的时候，你最后发愿，就在所有的发愿当中，你发愿祈祷度母加持我，最后往生极乐世界。绝对也可以，绝对他和阿弥陀佛也是无二无别的。其他莲花大师也是一样的。然后修莲花大师修到最后的时候呢，祈祷莲花大师加持我往生极乐世界，可不可以？绝对可以的。修文殊菩萨也是一样的，最后发愿，就说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可以，法会把文殊大圆满，文殊大圆满的最后也是专门有一个破瓦，有一个就是往生法，也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是这样的。从很多这些教研呢来讲的话，就是说可以佐证吧，可以证明这个。纯粹是我们凡夫人的一些想法而已，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是很操心这些这个佛陀会不会就因为坐吃的问题，就是闹得不可开交啊？这些绝对不会的，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纯粹就说的一些这个瞎操心的事情。所以说，像这个，当然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学的话，我们就不会懂。我们还是觉得就说是这个很操心。但是学完之后呢，我们就不会有这些，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是佛的境界，就说是这个你，如果你了解之后，你的心胸。你的心胸因为了解了这些之后，你慢慢慢慢，你的心胸也会变得比较宽广。很多东西以前你就说接受不了的，没办法容忍的，容纳不了的，你也可以容忍的。这个就是在你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胸逐渐也打开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来讲的话，也是逐渐逐渐在靠近佛境界的一种这个情况。那么第六呢，是以调伏那野蛮众生而赞颂，顶礼烈焰甚度我，如。末劫火助光慢，有右生左驱喜之态，击毁一切诸敌军。那么这位杜母的名字叫做烈焰杜母，那么也叫圣敌杜母。烈焰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熊熊火焰当中嘛，他就说，就说是他的智慧呢显现成这个烈焰。然后就是圣敌呢，就可以胜服一切的怨敌啊，怨敌嘛，当然也有外面的这个显现上面的怨敌也有，比如说现在你正好有一个所谓的怨敌啊，是这样的，或者说谁谁谁跟你作对，这样的话也可以起到度母加持，然后化解掉这个或者说不被他伤害，这个也是可以的。虽然我们去伤害别人是不行的，但是呢，就是说通过度母的加持呢做保护，然后或者说从这个被这个怨敌伤害的这个委员当中解脱出来，这个是可以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叫做圣敌，还有一个敌呢，就是内心的分别念叫敌， 是这样的，我们内心的烦恼啊、习性啊、不好的习性啊、我执啊，这些呢是鸟居的怨敌。所以说，如果祈祷杜母的话呢，也可能胜服这样方面怨敌，因为这个火焰，这个烈焰呢是属于智慧火焰，啊，它是智慧的一种外现，啊，智慧的外现就表现这个表示这个智慧特别的至圣，特别的一种这个超圣的一种。所以说，很多愤怒本尊他很多愤怒本尊，他自己的一种这个这个他的一些这个背光吧，我们看到不是那种不是那种很寂静的圆圈，是这样的，他就是熊熊的火焰，熊熊火焰就是他的一种这个智慧，完全他的一种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殊胜的智慧呢，就是说是这个就外散的一种非常愤怒的一种智性。所以他这个火焰其实就是一个智慧的体性，智慧的体性的话就可以潜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委员，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这些方面来讲，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表现。他为什么是烈焰呢？就是说这个烈焰的意思就是他的这个他的一种智慧呢特别的至圣，是这样的，他一种这个显现的方式吧。其实每一尊杜母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在视线的时候，有些呢是寂静的方式的调伏的，有些是愤怒的方式的调伏的。那么这位呢就是圣敌嘛，他因为要胜服这个怨敌，所以说呢要用一些稍带愤怒的一种形象来予以调伏。那这个烈焰呢就是他一个标志这样的，所以叫烈焰杜母。他的身体呢是红色的，右手呢是结这个圣世印，左手持莲花，莲花上面呢就有这个金刚杵。那么就是说是通过这个金刚杵呢，可以胜服这个邪魔外道邪魔就外在的邪魔外道，内在的内分别念方面的邪魔外道都可以清除。然后胜服之后呢，通过他的加持，把他们这个心识超度到清净刹土。这个是外在的，然后内在的话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些这个内在的分别念也是清净于法界当中，相当于也是超度了，也是消除于法界当中。那么就是说如末劫火，我们都知道哈，学过诸行的道友都知道这个末劫火的话，就是在这个这个劫要坏的时候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就会他就会这个通过众生的业，他就会燃起熊熊大火。因缘呢是可能是天空出现七个太阳次第出现七个太阳，然后就开始燃烧，最后来讲的话就把水烧干就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大海啊水啊完全就是烤干之后，慢慢温度越来越高，这些这个这些大地啊开始燃烧，最后来讲的话就是把整个世界初禅天以下所有的世界全部烧毁。这个火叫做末劫火啊，末劫火，一般的火达不到这个温度，是这样的。这个是众生的业力之火，它是众生的业力之火，是这样的，所以它的温度特别高。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它是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世界完全就烧毁。所以说它是在所有的火里面呢，它是属于最厉害的一个火。所以说这个如末劫火，就是这个杜母呢，它的这个就好像就说是这个燃烧的末劫火一样。住光满，他就说安住在这样一种光满当中，就像前面讲烈焰嘛，是这样的，说明他的一种智慧外显的事业呢，就非常的猛烈的意思。右伸左屈，他的一种右腿伸左腿屈的一种欢喜之态，这个是杜母的做事当中啊，他就是个标准的做事，基本上来讲都是，除了有些白杜母，有些画像当中白杜母是加附坐是这样的，然后有些单独的杜母是。然后就是说二十一度母当中基本上都是一个这个姿势一个脚伸一个脚屈，是这样一种情况，欢喜的姿态而安住着。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击毁一切诸敌军，他可以击毁一切的人和非人的敌军，或者说度化一些有缘众生，击毁一切人和非人的敌军，也可以遣走我们相续当中的分别念，是这样的。所以说上师老人家说呢，这个修持烈焰度母也类似于是一个护轮，在这个密法当中呢有一个叫护轮的专门有一个护轮，也有一些这个做成的一种像一个加持品一样，就像我们挂件一种那种护轮。这个护轮的话，你带在身上的话，就很多这些委员呢自动就退散，很多非人根本进不了身的那种护轮，有些是莲师取的符杖，有些是高僧大德他编排的一些这个护轮，是这样的。还有一些护轮是观想的通过你自己的一个专门有一个护轮观修方法。观修方法之后，你观想完之后呢，就很多这个邪魔外道就没办法进来，是这样的一种护轮。在这些这个佛教史当中呢，也有很多大德，他们在以前呢，在其他的在印度啊其他地方去求法的时候，或者在印度的时候，印度大德嘛，在有的时候受到一些外道非人的一些非人的伤害的时候， 他们就在自己的境界当中观想这个护轮啊，观想护轮，观想护轮的时候，很多这些这个邪魔他们投过来的一些石头啊，这些呢就根本没办法近身啊，全部被毁坏掉。这个就是护轮保护他的一种，就像一个轮子一样啊，轮子一样把他自己的中间，然后周围呢就是这些熊熊的火焰呢，所有的这些邪魔外道没办法近身的，这个叫护轮。所以这个护轮的修法很复杂啊，有的时候来讲的话特别复杂，这个护轮的修法。但是呢，这个烈焰杜母呢，就是具足了这个护轮的功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个抵御外魔的一种，类似于金刚护轮一样，一切的怨敌啊无法侵入。所以说呢，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能够祈祷杜母的话，它也是具备这个护轮的一种功德。然后呢，上次也说了，像这个金刚觉啊、愤怒莲师、大威德等等，他们的一些降魔本尊呢，其实也是杜母的这个本体，杜母的化身嘛。所以说呢，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就是这些除障法还是很重要的，因为障碍太重了。障碍太重的话，有的时候叫多修些除障法，比如说就金刚七句也好，或者说普和西地也好，或者就是说莲花大师的一些这个，遣除道障的祈祷文呢，要多念啊，杜母的这些要多念，因为它本身就是能够遣除我们障碍的。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在具足这个慈悲菩提心的前提之下呢，也修一些金刚觉啊，修一些大威德啊，其实来讲的话也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能够修持杜母的话，也可以就说是这个退敌。这里面也讲了这个印度这个王子啊，他就说通过就说是这个念杜母的方式，他虽然他自己已经被这个什么他方敌方的军队团团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之下，一般来讲是没办法，很难逃脱的。但是他自己通过祈祷杜母的方式呢，就说是这个杜母他加持刮起狂风，把这个敌军呢就摧毁了自己的地方，他自己就从这个里面呢获得这个解脱的，也有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平常的话要经常性的祈祷杜母，就是说你内心当中有多大的一种这个信心，多大的一种信心，经常性的意念。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越是这样经常串习，越容易出现得到加持的情况。如果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信心不是那么强烈这样的话，就是说虽然念是念了一些，但不一定马上能够得到这个加持，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上次也讲的话，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呢也是不是特别太平的时候，所以说既要保护自己呢，不伤害敌人的方法也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啊，就祈祷杜母的话可以保护自己的同时呢，不会去伤害到这个对方，他最多就是就是说是这个化解到危难，就对我们来讲其实一个最好最佳方案就是这样的。因为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啊，有些时候其实并不愿意，就是说我在保护我的同时，其实我并不愿意伤害到对方啊，不愿意是这样做的。那么有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自己不受伤害也不伤害对方呢这个就是可以通过祈祷杜母的方式，既可以化解掉自己的麻烦，同时呢也不会让对方受到很多的伤害，这个就是说是特别重要的一种事情。上次这里面也讲他自己的一个他自己的亲身的一种体会嘛，通过就是说是这个祈祷杜母的祈祷杜母的一种这个加持的话，在经过一个很恐怖的森林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安然度过，因为他这个很凶险的一个森林，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公安呢是也可以看到，还有呢就是说是通过杜母的加持的话，也可以遣除一些牢狱之灾牢狱之灾呢，当然就是说现在各式各样的牢狱之灾。老一直在有些是在遣除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上次在讲经里面提到的这个拉伊圣格大师的，就通过祈祷杜母的方式，就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他的一种这个铁链变成花环的，连续七次都是这样的，这么明显的这个加持的也有。然后这个外道国王都特别的深信心，然后皈依他的一种皈依佛法的这个也有。还有一些可能是遣除这个牢狱之灾的话，不一定是这种方式，也可能就是说有些这些道友啊，或者有些人呢，就家人呢，可能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可能会面临官司有可能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进监狱啊，这样情况的话，就也可以就是很虔诚的祈祷杜母，祈祷杜母的话，就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些转机，这样转机的话，可能就会这个官司啊，或者牢狱之灾就会通过一种这个很奇特的因缘就化解掉。就化解掉，一个方面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一个是牢狱之灾嘛，还有很多这些麻烦纠纷也是一样的，包括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自己和别人的纠纷或者邻里之间的纠纷还有就是单位里面的纠纷有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杜母的方式来化解掉就是说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不伤害他人。所以这来讲呢，佛弟子他不是没有办法 啊，也是有办法，是这样。当然有些时候来讲，既同时在祈祷动摇的同时，也是做一些努力啊，这个也是有时候也需要的。也就是说一边呢我做努力，该走的这些程序，保护自己的程序，一般来讲就是一边做这个努力，一边祈祷杜姆啊，祈祷莲师啊，或者供护法呀。像这样的话，很多或者慢慢就开始松动啊，开始化解啊，像在那就朝好的方面发展。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如果我们要遣除这些委员呢，或者保护自己啊，或者说要不进啊，就说是就可以，就说是这个免除牢狱之灾的话，也可以精进的这个祈祷杜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上次说作为修行人来讲的话，口头上不用讲很多，关键是内心要对这个三宝本性的杜姆呢要升起信心，而把杜姆呢当成本尊的依止，或者当成空性的依止。一生当中的话，虔诚的祈祷杜姆，那就会获得感应，获得息地，获得这样一种世间的和出世间的息地。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杜姆不像世间的鬼神，世间的鬼神你祈祷他，有的是高兴的时候他就是很愿意帮忙，不高兴的时候马上就说是，虽然你现在正在很起劲的供养的时候，他就说是可能给你制造很大的委员这样的。但杜姆永远不会啊，杜姆他就说是他的对众生的这个悲心啊，他是永远不会变的，甚至于比这个什么呢，比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最喜欢自己儿子的母亲的那个悲心还要强烈。因为就是说世间的这个母亲对儿子的一些悲心呢，他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影响他的因素还在啊，不知道哪一天不高兴了，可能也有可能对自己的这个最喜欢的对成儿子也有可能做伤害的，也有，是这样的。因为他的我执，他自己的我执，还有一些就是说是承受力度、忍耐力，这些都是有对一般人来讲有一定的极限的，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一般来讲母亲对儿子都是他的忍耐力要比一般的要强得多，但是有些时候来讲，因为他必定是一个凡夫啊，必定他是有一个界限临界点的。杜姆没有啊，杜姆没有，他早就把这个消除了，是这样的。所以他会不会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一段时间对你特别好，然后一段时间就是说突然生烦恼了，不理你了，或者对你做伤害，这个是没有，这个是凡夫人的特点啊，就是说有这个我执的，有凡夫人的，有烦恼的凡夫人的特点。杜姆没有，杜姆他因为已经，如果说他是通过修行修上去的，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早就已经把这些该遣除的遣除了。这个我们反复在讲，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如果我们坚持修的话，就是说是这些凡夫人的这些因素啊，就慢慢都会消退，然后就像杜姆一样的，连师一样的这些功德呢，逐渐在我们相续当中就会现前，是这样的一种自信。所以说就是说这杜姆呢，他绝对会一直信啊，他就是一个永远的护主，永远不期货的一个护主啊，这个杜姆就是这样的。所以他时时刻刻的通过慈悲心去这个关照一些众生，哪怕一个这个众生一直就是说他就是说是造罪很厉害，比如说有些佛弟子是吧，他烦恼很炽盛，他一直在造罪，造很多罪业，哪一天突然想祈祷杜姆的，还是如果你的有信心，他还是会帮助你，当然会加持你，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悲心啊，他的悲心是特别特别强烈的。因此说呢，就是说是我们自己从这里面呢经常性的去祈祷啊供养啊，就可以得到这样殊胜的这个加持啊，这个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上师说呢，现在我们这个这个年代呢有很多的灾难，很多的痛苦，所以说如果除了这个真实的佛法之外的话，其他的依靠处、依护处是很难很难找到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说是这个将杜姆的这个修法呢作为遣除委员举其顺缘的一个最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话依靠杜姆的加持的话，负面的心态也会消除，内心当中呢也会获得安乐，然后就说是逐渐的获得一种正路，获得清净的安乐，这个是特别重要。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索伦德于等着日本Tun ne nipa zanan pa she chan che ka na walon cha pa yi zibi zuni zora zora shu.